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哈。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哈。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愿你的话语真的是深深的进到我们的心里边，主啊，让我们知道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何等的奇妙，主啊，你圣经上的每一个话都是真实的，都是可信的，是从上帝而来的，主啊，愿我们有信心来接受，主啊，也让我们的生命今天能够得到提升，完全的得以改变，主啊，愿你抓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得着我们每一个人心，在座的每一个人，主啊，都不失落，得着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最近我们一直在讲启示录哈，圣经里边有两卷书是非常重要，第一卷书就是第一卷书，叫做创世纪，这是讲到神宇宙万物的来源，神怎么样创造宇宙万物。那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又讲到了整个宇宙万物的终结，所以圣经是神所启示的话，它讲到了整个宇宙万物的来源，讲到了宇宙万物的终结。那我们启示录一直在讲哈，今天我们讲到启示录第四章，讲到我们最近一直在讲天堂的特征，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刚才我们看到高雄的这个地方哈，那真是一个好像人间地狱一样。神为我们预备的不是这样一个地方，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一个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疾病、没有死亡，那是一个神永恒同在的地方。神为我们人类所预备的是永远的生命，是不会死的，是永永远远活到永恒的一个生命。所以神为每一个人所预备的是天堂，只是我们愿不愿意来得着它。那我们讲到天堂的特征，天堂到底是什么样的？圣经在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和第一章和22章有非常详细的描述。那我们讲过天堂的第一个特征是，那是神的宝座和神的本体所在的地方。第二个，天堂是一个充满了天使的地方。第三个，我们讲到天堂是一个圣灵的海洋，也是一个圣灵光照的地方。我上星期讲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圣灵又开始光照我了。我不知道大家回去有没有想想哈，圣灵的那个7个光照对于我们的生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包括我们的信主，包括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包括我们生命的各个方面都充满了神的光照。我觉得圣灵的光照对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夫妻的关系怎么样教养孩子，我们生命里面怎么得自由，都是充满了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要讲天堂的特征的第四个特征，就是你在这里哈，你会发现天堂的特征的第四个，就是天堂有24位长老在这里，他们头戴金冠冕，身穿白衣，坐在上帝荣耀宝座周围的24个宝座上。当我们看到这节圣经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问的问题就是，这24位长老到底是谁？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在圣经中，所有先知看到关于天堂的意象中，都没有看见这头戴金冠冕、身穿白衣、坐在宝座上的24位长老。只有到了启示录使徒约翰的意象里边，才看见这24位长老。所以我们一定要问，这24位长老到底是谁？那么有的解经家哈，圣经的学者认为这24位长老是天使；有的解经家说这24位长老是掌管天堂事务的；有的解经家认为这个是被提的基督徒；有的解经家认为这是24位长老代表了旧约、新旧约所有的圣徒，24代表了旧约的以色列的12个支派和新约的耶稣基督的12个使徒，加起来正好是24。所以这24位长老 解经家认为是代表了新旧约所有神儿女的一个代表，就好像国会的议员他们代表整个国家的人民一样。那么我个人认为哈，这24位长老不是代表了新旧约所有的圣徒，而是预表了新旧约所有的圣徒。代表是讲到已经完成的事情，而预表是讲到未来将要完成的事情，也就是未来这24位长老预表了未来在天堂里面所有神的儿女他们在天堂里面的位置，他们的尊贵。弟兄姐妹，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们都相信神的存在，我们也都相信天堂的存在，我们也都相信圣经是神无误的启示，是神的话语。那么要问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这些重生的神的儿女，我们这些认识神的人，我们有一天到了天堂，我们在天堂的位置，我们在天堂的角色，我们在天堂里边是在那里扮演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什么样的角色。所以这24位长老是预表了未来神所有神的儿女，新旧约所有神的儿女，历史历代所有神的儿女在天堂里面他们的位置，他们的角色。所以为什么他不是一个代表而是预表呢？因为这个时候新约的教会只是刚刚开始，还没有被提。为什么说这个是预表呢？因为在新旧约里边哈，当我们来读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一种受造物，你会发现哈，有一个特点，就是没有任何的受造物在永生上帝这个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上帝的面前，他是不遮住脸的。最靠近神的那个天使叫四活物基路伯，他要遮脸和遮住整个的身体。最靠近神的另外一种天使叫撒拉伯，他也要遮脸和遮脚。你会发现只有被救赎的人类在所有的被造物里面都要遮脸遮身体遮脚，但是只有被救赎的人类神的儿女是不用遮脸的，因为圣经上说我们要敞着脸看见上帝的荣光。第二个，没有任何的一种受造物是敢在这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的上帝的面前，活到永永远远的这位上帝面前，没有任何的受造物是敢坐着的。当你读整本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约伯记里面第一章第六节，他说神的众子也就是所有的天使来到神的面前，这里圣经上他们势立在耶和华的面前，撒旦也来到其中，所有的受造物在神的面前都是势立的。在列王记上22章第19节说，米该亚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他说我看见异象，我看见耶和华就是永生的上帝，他坐在宝座上，他说天上的万军都势立在他的左右。所以最靠近神的天使四活物也是拖着神宝座的撒拉佛，也都是同样他们不断的飞翔，边飞一边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不断的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没有任何一个受造物是敢坐在这位永生神的面前的。所以为什么这里说是预表了上帝的儿女呢？因为这里新旧约所有神的儿女的预表，因为只有被救赎的人类，刚才我们讲的第一个哈，只有被救赎的人类是可以敞着脸来看见上帝的荣光的。第二个，只有被救赎的人类并且是神的儿女里边的得胜者，他们要与上帝与主耶稣一同坐在宝座上，这是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指示。我为大家读几节圣经哈，圣经马太福音第19章第28节，主耶稣说，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也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然后对着他的门徒说，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 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保罗说哈，他说上帝又叫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然后说一同坐在天上。弟兄姐妹，我们有一天到了天堂，弟兄姐妹，只有我们是敢坐着的，没有任何一个受造物是敢坐着的，只有我们是敢坐着的。所以今天大家在这里听到坐着的是很合适的哈。不，有一个牧师说，为什么只有讲道的牧师是站着的，弟兄姐妹都是坐着的？他说应该是牧师坐着的，弟兄姐妹都站着的。所以要了解的哈，只有在这位永生上帝的面前，在天堂所有的受造物都在神的面前逃避，只有人类，只有被救赎的人类是可以敞着脸看见上帝的荣耀的，只有被救赎的人类，那些得胜者，他们是可以与主一同坐在宝座上的。第三段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二章11节到第12节，他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与主一同作王就是一同坐在宝座上。第四节的经文在启示录的第20章第六节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启示录第22章第五节圣经哈，不再有黑暗，他们也不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几节经文，这24位长老坐在宝座上，头戴金冠冕，身穿白衣，是对历世历代所有神的儿女基督徒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鼓励。所以弟兄姐妹，你要问你自己，将来你到了天堂，你的位置是什么？你在那里的角色是什么？所以这24位长老，他们坐在宝座上，头戴金冠冕，他们最靠近神，身穿白衣，是对历世历代所有神的儿女基督徒一个最大的鼓励。因为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未来，这就是我们在天堂里边的位置，这就是我们在天堂里边的角色，这预表了我们的未来，我们要与主一同作王，头戴金冠冕，身穿白衣，坐在宝座上。所以圣经里边怎么样形容神的儿女，他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我们是神的殿，我们是上帝眼中的同人，我们是神的后嗣，我们要承受上帝所创造的宇宙万物一切的基业，我们是属天的国民，我们是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的，我们是全然圣洁的，我们是圣徒，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神所爱的，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我们是神在创世以前被拣选的，就认识的，就呼召的，因此弟兄姐妹，我们是极其有福的。这个有一位非常精通圣经的这个一个圣经学者叫 Chuck Smith 哈，那这个人是对圣经，我觉得他是非常非常认识，对启示录非常非常的认识，而且这个人呢非常喜欢冲浪。他有一天呢，他就开玩笑哈，他讲道的时候他说到主再来的时候，他说你们知道不知道，圣经里面讲所有神创造的宇宙万物一切神的基业都要我们来继承，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他说到那时候哈，他说我跟神说哈，把夏威夷赐给我。他说他最喜欢冲浪，他说在夏威夷我天天在那冲浪。后来他说了，可能夏威夷太小了，神要说不定让我管理整个太阳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的未来，这个是对我们极大的鼓励。我们在天堂里面的位置，我们的角色是头戴金冠冕，身穿白衣，坐在宝座上，我们是最靠近上帝的那一群，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不仅如此，神不仅呼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承受上帝一切的祝福，神还呼召我们成为得胜者，因为只有得胜者才能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头戴金冠冕，身穿细麻衣。所以这段的经文不仅是预表了我们的未来， 不仅让我们明白我们的未来的角色，我们在天堂里面永远的蒙祝福，我们在那里的角色，我们在那的位置，同时对我们也是一个呼召。因为在神的儿女里边，有的不是得胜者，有的是得胜者，但是神的期望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成为得胜者。所以有的基督徒哈，信了主了以后，常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信了主了以后，神在我生命里边有这么多的工作，有这么多的功课？以前我没信主之前，我可以骂我的老婆，没事。现在信了主了以后，一骂我的老婆，上帝就不放过我，上帝就一定要让你去道歉。你会发现神在神的儿女的生命里边是有许多伟大的工作的。为什么？因为每一个神的儿女，神都期望我们成为得胜的人。就好像你被选中进入到奥林匹克的国家队里边，所以在那里你会发现你过的生活和你那些同龄的那些孩子过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不是这样？你可能在窗户里边啊，你可能在那个运动室里边，你正在训练你的身体，你正在训练你那些体操的动作，然后你透过窗户，你看到了你那些同龄的那些孩子，哎呀，他们在那里玩啊，他们在那里嬉笑。但是你要了解，神把你招进他的国度，神对你的生命里面是有心意的，他期望你们成为得胜者，所以他在你的生命里面要不断的训练，不断的训练，最后让你成为一个得胜者。最后你的永恒是在上帝的国度里边，你要头戴金冠冕，身穿白衣，坐在宝座上与基督一同作王。所以这是神对我们的期望，所以神对我们的这一生他就会加紧来训练我们。如果神放任我们，我们不会成为得胜者的。所以在启示录，我们以前讲过，启示录第二章到第三章有七个教会，神在每一个教会里边都呼召得胜者，显然神是希望我们成为一个得胜者。第一个教会对以弗所教会说，神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第二个教会士美拿的教会，神又呼召说，他说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第三个教会叫别加摩的教会，神说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人以外，没有人能认识。第四个教会对推亚推拉的教会，神说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并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显然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得胜的神都是有奖赏的，有权柄，有荣耀，有能力，有新的奖赏。对萨迪的教会，对第五个教会，他说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你看刚才哈，我们讲的24位长老他们穿着白衣，这里讲他说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岂要在我父面前和我众使者的面前认他的名。第六个教会对腓拉铁腓的教会，神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的上面。最后一个教会对老底家的教会，神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同我一同坐在宝座上与我同坐。所以你可以看到，得胜的是与主一同坐在宝座上的，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所以弟兄姐妹，这个24位长老的意象不仅是预表了我们的未来，讲到了被救赎的神的儿女，所有历世历代亿亿万万神的儿女，他们在天堂里面的位置，他们在天堂里面的角色，他们要头戴金冠冕，身穿白衣，坐在宝座上与主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并且这也是对所有每一个神的儿女，上帝的子民，历世历代所有认识主的人的一个呼召，让我们要成为得胜者。 所以今生我们就决定了永恒，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第一件事情哈，我要问大家的就是，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得胜者？我自己心里面想哈，我说哎呀主啊，我太愿意成为一个得胜者了，但是主啊，你知道我多软弱，我天天都失败，很多的时候是这样的，对不对？我们都非常期望成为得胜者，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未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我们的未来的时候，我们是非常喜乐的。神要把洁白的细麻衣赐给我们，这个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个就是我们的未来。我们要坐在宝座上与主耶稣一同作王，直到永远，这个就是我们的未来。没有一个天使，即使最高级的天使撒拉伯、基路伯，他们都要用翅膀来遮住自己的脸、自己的脚，他们从不敢坐在那一位永生全能、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的面前。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是不同的，我们可以不用遮脸，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面对面的见到神的荣光，我们可以坐在上帝的面前得胜的，我们可以坐在神的宝座上，我们头戴金冠冕，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要继承神一切的基业，所以神要把得胜的冠冕赐给我们。在圣经里边，这个冠冕到底是在指什么？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说，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他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那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这个冠冕，弟兄姐妹，当你看到这个冠冕的时候，你要知道圣经上这里讲，他说是金的冠冕，在这里讲，他说那是一个公义的冠冕。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二到四节说，他说，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你所托付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所以这个冠冕是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在雅各书，雅各在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这个冠冕是公义的冠冕，是荣耀的永不衰残的冠冕，也是一个生命的冠冕。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第二十五节说，他说，凡脚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能得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这是新约圣经里边对这个冠冕四个最重要的，它是公义的冠冕，它是生命的冠冕，它是荣耀永不衰残的冠冕，它是不能坏的冠冕。弟兄姐妹好，我们怎么样来得胜呢？保罗在提摩太，我们再看一下这段经文。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那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这个公义的冠冕是会赐给许许多多的人的，只要你是一个得胜的人。我在读这个蔡素娟老姐妹的见证的时候哈，中间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记载哈。蔡素娟这个老姐妹哈，她是生在1890年2月12日，这个蔡素娟出生在中国南京的一个官宦的一个世家哈。她的父亲哈，在清朝的时候做过这个江苏的这个府台巡抚，也曾经做过这个带领的这个总督，做过很多很多的大官。他们家那个地方在南京啊，他说是整个颐和园的一个缩影。所以这个蔡素娟呢，就生在这么一个家庭里边。他呢是在整个他父亲生了24个弟兄姐妹，他是在整个24个弟兄姐妹里边，他排行第十八，排位第十八。但是呢，他16岁的时候，他一直要闹着去这个教会学校，所以他到了教会学校了以后呢，后来就信主了。信主以后呢，全家就逼迫他， 然后呢，他最后成功的带领了他家里边的55个人接受耶稣基督。然后这个人广传福音，但是呢，后来他生了一种病。他说哈，在1931年的冬天哈，这个蔡素娟在上海的地方，他患了一种非常严重的一种疾病。那个时候呢，是日本侵华的时候。后来是日本侵华，所以没有办法得到这个适当的医治哈，以致导致哈他的眼睛完全没有办法看见光，而且他的耳朵哈中耳受损，他没有失去了平衡，所以他许许多多的年必须居住在一个完全黑暗的一个地方，他需要用黑布把所有的窗户都挡起来，用黑布把灯照起来，然后他要在这样的屋子里边戴着墨镜。后来呢，这个人呢，1949年的时候，他和他的这个美国宣教士哈，一起回到了美国，移居到美国。然后呢，他就整个一生都是在一个黑暗的这个屋子里边。那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暗室之后》，许多人看了这本书了以后哈，成千上万的人慕名而来到他的这个床前哈，他常常就半躺在床上，然后来的人他讲几句话，这些人就完完全全信主了。那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有一个例子哈，就讲到他患病了以后呢，有一个中医生哈，最有名，当时的中医生，西医已经说他没有用了，中医生当时最有名的中医生来给他看，然后握着他的手就跟他说，他说蔡小姐，这个你对这个油耗已经尽了，灯好就要熄了，你还有3天的时间可以活。然后呢，他说哈，他们家里边那个巨大的那个宫殿哈，这样给他们家一个看门的，给他们家已经做了40年了这个。但是每一次他跟这个老伯父讲信耶稣的时候呢，这个老伯父就站得远远的，他也不说拒绝，他也不说接受，没有话。结果那一天中医生看完了以后跟他说，你还有3天的时间。然后这个看门的这个老伯父就跑到牧师那儿说，牧师，我要受洗。这个蔡小姐哈，因为她是在女的里边排行第七，叫她七小姐。她说，七小姐3天以后就要去主那了，我要跟她一块儿去。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个人的生命哈是非常非常的美的，成千上万的人因着他信主。在他生病的时候，最严重的时候哈，他说整个，因为他平衡系统完了，他说整个的房子都一直在那里转，他不能看见光，看见光的时候就好像刀在扎他的眼睛。他说犯病的时候，他什么都没办法吃，吃任何的东西都要呕吐出来。他说在冬天最冷的时候，他还觉得非常的热，他的整个的骨节都裂开，可以看到他的骨头。但是也是在那个最痛苦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异象。什么异象呢？他说他看到一个荣耀的冠冕。这里解照他说，在一个早晨我才醒的时候，感觉房子周围围着我旋转，当时的光好像刀刺我的眼睛，我的身体僵硬的像一个死尸在冰冷的地方，我不能对人说什么，仅能发出呻吟的声音和手的移动。李曼女士同仆役们知道了，都小心地看护我。他们在墙的四围挂上深黑的帘子，使光不能透进来，又用黑袋子遮住我的眼睛。我的旁边总有个女人陪看我，然而我睡在那里真是生不如死，足足有17天不能吃不能动，8个月不能说话，1年半不能打开眼睛。长老会的但以理医生常常来看我，为医疗我做了许多工作。经过约有1年，由专家商讨的结果表示我这病无法医治，并且通知我的家人、我的兄弟姐妹和朋友都为我预备衣襟棺木及一切后事。只有李曼女士一直没有放弃希望，发电报到国外请人为我祷告，并且雇了裁缝在楼上为我做夏天的衣服。当时我的家人在楼下为我做寿衣， 我家的人极力的主张请一位有名的中医来看我的病，这位中医拿着我的手说，蔡小姐，我们都很敬佩你的名声，只是你要晓得，油干了灯也要熄了，你的寿命是不能超过三天。但是其实他活到94岁，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神不让他就活到94岁。他说，我躺在床上病得要死，连痛都不晓得，然而我看见一个异象，就是一顶美丽的冠冕被举一直升向天堂，我又听见美丽的歌声。然后他说，我想这是多么隆重的欢迎啊，他以为他马上就要去了，就要去天堂。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一个声音对我说，他说，这不是欢迎，这不是欢迎，这只是练习而已。我醒来以后听见李曼女士在我的旁边祷告和哭泣的声音，我已病得十分沉重，现在才开始恢复了。第二天，但医的医生送来一个通知说，我们诊断这个病，它是痢病和脚气病，没有药可以医治，只有勉强我吃点东西。然而经过了16年长久的痛苦，后来才查出我的疾病根源是恶性的疟疾跑到了我的骨头里边。事事勉强我吃点东西，因为我呕吐的厉害，大家都为这缘故担忧。若是我多吃营养的东西，觉得病又要发了，开始疼痛的厉害，我的头发热，好像火一样的烧，用冰袋冰我的头，一共2年，看护我的人用火酒擦我，为我挥扇。疟疾在我的骨头里，虽在冬天里也是非常的可怕，打开窗户雪花飞进来，我也只需单薄的衣裳。当我呕吐的厉害就不能吃东西，一吃了就吐，我的嘴痛，我的手发灰，我的指节裂开，看得见骨头，慢慢的我的神却将我由最深处引上来，使我又活了，也能多吃一点东西。他说过了些时候好了一些，然后接着又退下来了。然后这里讲的，他说我们的老门房在我们家做了40年，每当我请他接受耶稣，他从来不回答，仅仅站在那里不说一句话，既不拒绝也不接受。自从那一天他听到中医说我仅能再活3天，他立刻跑去见牧师说，我要和七小姐一同去，我要忏悔我的罪，和他一同去。所以后来在我的尽头他回转归了主，由我心的最深处知道，我可以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机会。我病的时候，一位有爱心的朋友问我说，是否一个人终日消磨在一个黑暗的房子里会感觉孤单和疲倦吗？蔡小姐说，不是。我回答说，主是我永久的伴侣，真正的朋友，我是这暗室之后，他是我光明之主。所以你要了解哈，我觉得那个异象，你看见他看见这个荣耀的冠冕，这个异象是让他知道在永恒里边有什么东西是在等待着他，在永恒里边是有什么东西在等待着这一位蔡淑娟姐妹，在永恒里边那是荣耀的冠冕，是坐在宝座上与主一同作王，是身穿白色的衣服，永永远远的与主一同作王。所以这个姐妹哈，她的书哈，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姐妹哈，被领到她的床前看她，然后呢，这个蔡姐妹呢就跟她讲起耶稣来了，还没有说三句，这个美国的女士哈，她说这个女的长得非常的漂亮，穿得非常的时髦，就跟她说我对她没有兴趣，然后就走了。当时呢，他的书呢正在准备这个打印哈，这然后呢，后来呢，他跟他的朋友说，他说我在家里闲着没事，我可以帮这个蔡小姐，帮她的这个稿子，帮她那个来这个重新的审查一遍，看看有没有什么错别字。从此以后呢，这个女的就每天来看她的校正她的这本书，叫《暗示之后》。 当校正到最后的时候呢，有一天这个女的来了，就跟这个太姐妹说，说我已经在教会报名准备受洗了。然后这个太姐妹说，你不是说你对她没兴趣吗？这个姐妹说，哎呀，看了你的书啊，我看差不多人人都要信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哈，上帝允许他得一个疾病，但是那个荣耀的冠冕在等着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保罗说在这一生里边至斩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永恒无比极重的无比的荣耀。彼得啊，在彼得前书5章24节，他说：“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绵长，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职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我最近看的讲道哈，在这个美国达拉斯第一浸信会，有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呢，生在1909年。他讲道的时候就讲哈，他说在他小的时候，1909年，他长大的时候，他说5分钱就能买一个汉堡。他说哈，我花2毛5分钱一个 quarter， 他说我可以吃一顿非常非常丰盛的晚餐。然后他说到哈，当他17岁开始出来做牧师的时候，他说他买了一辆新的 Chevrolet。大家知道这个 Chevrolet 车啊，他说一辆崭新的 Chevrolet， 他说花了300块，哇、哦！底下坐的那些观众说：“哎呦，这简直是太好了，300块买辆新车哈、啊！”那个时候5000块钱就能买一个新的房子了，你看是不是哈、啊？真痛苦哈、啊！他1944年开始，35岁的时候开始去了达拉斯，在第一浸信会里做牧师。他一直在那个教会里边做牧师，做到85岁退休。一共50年，整整服侍了50年。然后当他在1998年在美南浸信会开年会的时候，他已经89岁了。你知道美国的教会好，那个非常的华丽的，在台上有好几个大椅子，你知道，那牧师都坐在台上的椅子。然后呢，这个时候呢，那个主席就说请这个 Chris Will 牧师来讲道。这个 Chris Will 牧师哈，89岁了，从这个椅子走到讲台哈，哇，他说整个颤颤巍巍的，哎呦，上那个讲台，那个讲台有一个台阶，好像哈几乎 barely made it， 讲到上面去，站在上边，然后全体起立给他鼓掌。我当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就想到哈，这是一个忠心侍奉神的一个榜样。所以彼得在这时候他说哈，你要牧养你们中间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乃是做群羊的榜样。他说到了神显现的时候，我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所以弟兄姐妹，当神把一个侍奉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忠心的持守住，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我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在雅各书1章12节，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受他爱他之人的。所以这个冠冕是一个生命的冠冕。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好，我们都会有很多很多的试探的，甚至我们很多的时候会有试炼的，但是我们要坚定的能够胜过这一切。我看到有一个见证哈，他讲到在公元320年，他说东罗马帝国哈有一个皇帝，因为不满意西罗马帝国基督徒这个君士坦丁哈，他就在他所辖制的领土里边重新的开始逼迫基督徒。当时这个皇帝呢，传令哈，到亚美尼亚的一个小城叫色巴斯，那个地方呢驻扎了这个皇家的第12军团，那是这个罗马军团里面最好的一个军团哈。这个皇帝就下令要求每一位军人都要向皇帝表示效忠， 必须向皇帝的雕像来跪拜，并且献上酒和香。但是在这个军团里边有40位优秀的勇士，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拒绝向偶像跪拜。所以这个司令官呢叫雅奇科拉非常的不高兴，他顾及哈这40位勇士过去为该军团立下许多的功劳，所以劝他们放弃信仰，不但可以免死，而且还能得到升官，让他们让他们考虑一天，允许呢明天再回答。于是呢就把他们关在监狱里面，交由这个监狱官阿格拉奥看管。当天晚上这40位勇士哈在监狱里边，他们在那里唱诗歌，他们在那里背诵诗篇91篇2到3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咬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然后呢这40位军官彼此代祷，彼此勉励，决定勇敢的为主殉道。第二天哈，这个监狱官阿格拉奥提出昨天司令官的问话，要他们做出决定。这40位基督徒勇士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绝对的效忠皇帝，但是我们不跪拜他的偶像，唯有基督才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随后这40位就被捆绑，并用绳索套住他们的脖子，拖到司令官的面前，判他们死刑，拿掉他们的头盔，脱去他们的盔甲，剥光他们的衣服，光溜溜地被赶到了已经结冰的湖面上。当太阳下山的时候，高加索的寒风吹着湖面，令他们冷得发抖，但他们呼喊说，主啊，我们绝不离弃你，40位勇士为你尽忠。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就一个一个的倒下。狱官阿格拉奥再次的对他们呼喊说，离弃基督上岸吧，这里有柴火热汤等着你们，但是仍然没有看见他们上岸。这时候哈，这个监狱官哈似乎看见天上有40顶发光的冠冕，并有声音在那里歌唱说，40位勇士40个冠冕，在天上有天使在那里唱歌，拿着40个冠冕。他内心非常的敬佩他们的勇敢，也羡慕他们的荣耀。忽然间天上的歌声好像改变了，改为39个勇士39个冠冕。当他们正感到奇怪的时候，在黑暗的湖面上隐隐约约地看见一个人上岸。这个人说，我愿意放弃所持守的真道。这时候监狱官阿格拉奥立刻脱掉了自己的战甲，对那离开的人说，愚蠢的人呐，你若看见我今晚所看见的，你就不会放弃你的信仰。既然如此，穿上我的衣服吧，我带你去领受那荣耀的冠冕。于是狱官赤身的冲下冰冷的湖面。这时天上又再次的响起，40位勇士40个冠冕。所以圣经里边哈，主对士美拿教会那些得胜者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面，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勿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章25节说，他说，凡脚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那不能坏的冠冕。古的时候所有竞技的人不像现在，今天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得胜的人有金牌或者银牌，甚至国家会给他们很多的奖励。但是在古的时候，所有竞技得胜的人都会给他们一个鲜花编成的冠冕戴在头上，不几天这个冠冕就衰残了。但是为着这个象征性的荣耀的冠冕，所有比赛的人都变得非常的有纪律， 他们赛前要刻苦的努力，刻苦的锻炼，他们不能随意吃想要吃的东西，生活非常的有纪律，他们要按时的操练。弟兄姐妹，这里讲到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就是要学习操练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为一个好像运动场上的战将一样，我们诸事都有节制，我们为了要得那不能坏的冠冕。所以弟兄姐妹，在天堂的这24位长老坐在宝座上，头戴金冠冕，身穿白衣，他们与主一同作王。这一段的经文，我相信是对每一个神的儿女，就是我们的未来，这是对我们的极大的鼓励。得胜的神要让我们与主一同坐在宝座上，神要把荣耀的冠冕赐给我们，让我们身穿洁白的细麻衣，一直在永生上帝的荣耀里边和他一同活到永永远远。盼望我们真的是这一生来努力，我们唱一下。